今天我们继续和弟兄姊妹来分享跟随羊群的脚踪去。那么我们正在分享耶利米书啊，正在分享耶利米这位先知。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的是先知耶利米的看。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都要学会在神的眼光里看，或者说是用神的眼光来看。那么从人的眼光来看呢，这个我们看见的只是眼前的，更多的呢，我们可能看见的都是利益、好处，但是呢，这些利益、好处，却是呢，很快就朽坏了，就变质了，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把财宝积存在天上，因为不能锈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有一个属灵的眼光。那么，当时的时候呢？神把两筐无花果，一筐是极好的，一筐呢是极坏的，放在耶利米面前。那么告诉他，当怎样用属灵的眼光来看以色列人的将来。那么我们看见呢，那些被掳的，在神的眼中却是极好的无花果，蒙保守，甚至得好处。我们看见约雅金虽然被掳到巴比伦，但是在几十年之后，神使他在巴比伦国抬头。那他的后代像撒拉铁、所罗巴伯就能回到故土，重建圣殿，重建耶路撒冷圣城。这是我们看见的。那么，以当时的人呢，他们人的眼光来看，留下来的是幸存者，啊，他们可以说是劫后余生，他们是蒙福的，而那些被掳的，到异国他乡的，反而呢是这个受神惩罚的，受神管教的，是遭灾祸的。但是呢，我们知道，不久，这个犹大呢就第三次被掳，甚至呢被巴比伦毁坏了、毁灭了。这就是我们看见的人的眼光与神的眼光的不同。因为神是行走在历史当中的神，神是行走在时间中的神，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他所说的话，一定是存到永远的。所以说，当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听见神的话，就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愿意顺从，愿意低下头来接受神给我们一切的吩咐安排。虽然这些吩咐、这些安排在我们当时并不觉得快乐，反而觉得忧愁，但是我们的神能使我们的忧愁变为喜乐，啊，求主呢可怜我们啊，叫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先知耶利米的看，那这一次呢，我们讲的是先知耶利米的说，我们来读耶利米书25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先知耶利米就将这话对犹大众人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说。 从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直到今日，这23年之内，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差遣他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这里来，只是你们没有听从，也没有侧耳听，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好，圣经呢，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你在读耶利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它的信息呢不是按照次序来的，它是有编辑性的。那有一些呢，这个新发生的，那么它放在了前面，那么以前发生的呢，它放在了后面，你会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来回的穿越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早说的，但是呢，它却放在了25章，它却放在了25章。那它为什么要放在25章呢？是因为它要用这样的一段预言作为前24章的小节，这个你要记住啊。他之所以把这样的一段预言放在第25章，是作为第1章到24章的小节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就要做一个独立的单元来和弟兄姊妹分享。无论神的百姓或列国，若得罪神，惹神的怒气，没有一个国家，也没有一个人能免去神的刑罚。这是我们要知道的。当初的希特勒何等的威风凛凛，不可一世，要踏遍全球，如何呢？他自己呢，死在异国他乡，而且是自杀的。他的国呢，也覆灭了。这是我们看见他的结局。所以神是公义的，他的刑罚是从神的家起手。所以在圣经告诉我们说，因此是从以色列开始。越是神的家，或者说属神的国度，越要警醒，越要在神面前多有反思，并且悔改，好叫我们能够跟得上神的心意，这样你才能够继续蒙福。这是当有的一个光景。神的公义是不需要去怀疑的。全地发生很多事，我们不要觉得为什么这么不公义，要相信神是公义的，并且审判就是从神的家开始的，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更应当谨慎听从神，不要觉得信了耶稣就有了免死金牌。其实，将来大审判的时候，是从我们这些认识神的人开始的。因为我们是更应该知道如何来跟从神，如何来侍奉神，因此我们必须要听神的话。好，现在我们来分享第一个题目。这个25章做这个讲章呢，我也是思想了好久啊，因为这一章呢，给我的感觉呢，它这个层次并不是特别的分明， 如果总的来说呢，就可以说是分为三段啊，所以我就简单的呢做了这么三个分段，一个是呢这个耶利米从早到晚啊，他传讲神的话，历时23年啊，这是第一个点，23年之说。那之后呢，我们看见。这个神要这个毁灭犹大国，使犹大国被掳70年，啊，这也是个数字，70年之说，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本来呢，我是想用这个圣经的话叫做万国之说，后来呢，在这个查考的时候呢。觉得还是士沙克这个名称是比较特别的，而且它还有特别的含义啊，所以说呢，我就用了士沙克啊这样的一个字眼或者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所以就把它改成士沙克之说，这就是我这个。讲章形成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一个过程啊，但愿呢能给大家带来一点帮助啊。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13年，这是耶利米蒙召的那一年啊。如果说呢，你还记得？就是在耶利米书第一章的第三节，啊，对不起，第一章的第二节，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13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所以这是耶利米蒙召的那一年，就是约西亚王13年。那么到了现在啊，就是他。现在说话的这个时候，他用了23年的时间宣讲神的话。在耶利米传讲神的话这个期间，其实有约西亚王18年的好榜样啊，因为。约西亚登基之后，他就立定心意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他有他的这个宗教改革呀，啊，他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呢在神面前悔改立约呀，啊，他带领整个的不仅是南国，包括北国，啊，在那里，这个除掉一切的偶像。他还带领全国人民呢，一同过逾越节。啊，这是我们看见当时约西亚留下的好榜样。啊，所以这个榜样的这个时间是18年。可是当这位贤王刚刚去世，这些百姓呢，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马上就离开正道了。所以说，耶利米他23年的传讲，没有人听从。这就是我们看见当时的情形啊。从第三节到第八节，六节经文里头。有4次，你们没有听从这样的说法啊！六节经文4次提到，你们没有听从。神实在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警告、呼唤犹大的百姓，或者说呼唤他的百姓离开罪恶，回转归向他。那先知耶利米更是23年以来 不断的宣讲同样的信息。你要知道，一个传道人啊，他23年只讲一个信息，那是一个多么不容易的事情。一般的作为传道人，他不愿意讲重复的信息。那作为会众，作为听者，也不愿意每个主日都听一样的信息。可是耶利米奉差就讲这么一个信息，就是要大家悔改归向神。那你现在对世人，甚至对基督徒讲，你们要悔改，有几个人愿意听呢？没人愿意听，说这个人整天让我们悔改，啊，整天让我们认罪，整天让我们醒察，他应该好好醒察醒察，他应该好好悔改悔改，他为什么总讲这个题目？没得讲吗？对不对？那肯定是这样的一个反弹啊！所以说你看见，所以这一个耶利米他就不断的遭人拒绝，23年的时间呢，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啊！对我们人生当中有几个23年？说实在的，我来这个。美国都已经13年了，所以说也年逾花甲了，60多了。来的时候头发还是黑的，那现在已经也变白了，你也没有办法呀。所以在这里你就看见，啊，这个耶利米的特征是什么呢？他不管别人如何反应，他要继续坚持宣讲唯一的信息。这唯一的信息的内容就是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很难想象一个人这么长时间始终不变的传讲神的话。在他传递的过程中，最艰难的就是人完全没有响应。你说你的，我行我的。哎，这也是让我们真是这个汗颜呐，啊，真是让我们这个觉得不可思议啊！这就是这样的一个特点。他们拒绝他的信息，甚至把他下在地牢里，下在水牢里，甚至要杀害他。但是耶利米他之所以还能坚持，是因为他完全奉献给神了。他在神面前有一个专注，他专注在神的话语。他专注神给他的一切的使命，这使得他不看环境，不看人的反应。弟兄姐妹们，先知耶利米是我们的榜样啊！我们这个总的题目就是跟随羊群的脚踪去。我们也当像耶利米一样，对神忠贞。不渝啊，这是我们当有的存心。不管别人怎么样的反应，都忠心的为主做见证，传扬他的福音，回应他的呼召。可惜呀，当时神的百姓浪费了23年的时间，并没有悔改，并没有实际的行动归向神。神的话语已经有23年了，他们完全有机会、有时间回头，可是呢，他们不肯。 他们不听。那23年之久，仍然活在不义当中，那么罪呢就定了，结局呢也就定了，没有办法挽回了。所以神给我们一个悠长的年日，就是要我们能够悔改。那如果我们浪费了，或者说错过了，那我们在神面前就没有办法回头了。啊，求神可怜我们，所以我们要警醒。神是恩典的神，当神给我们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啊，就像大卫，他得了神的话，他马上就去遵行；像耶利米，他得了神的话，就立刻当作食物吃下去，不要浪费，要立刻回转到神的面前。耶利米的这篇信息是在犹大被掳前20年的时候就宣讲的，神已经给以色列的百姓发出信号，提前告诉他们所要面临的审判，但他们无视神的警告，无视神发出的信号。神是恩慈的，他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地区，他都提前发出警告和信号，目的是要我们不要活在罪中，不要承受那将来的审判和刑罚。如果他们回转，他们就可以逃脱眼下的这一切。但问题是，他们没有听从。啊，这就是在这里所讲的。那好，在25章的一开篇，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小节呢？它是这样讲的啊，我们来看第一节啊，我们来看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在这里告诉你两个年代，一个是约雅敬的第四年，一个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啊，在这里，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个年代上有一点点思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这个我们这些东方人呢，如果要这个有一个皇上登基，是以登基的那一年作为元年，啊，作为元年，啊，好比说康熙，这是一个年号，啊，他的本名叫玄烨，哎，他登基以后就叫康熙，改成这个国号了。哎，康熙元年，啊，这是你要了解的。那么，这也是在这里我们所看见的。但是，巴比伦人不这样，他们是登基满一年之后才称是元年，啊，所以在年代上呢，这个计算上你要有一点了解，啊，好，这是我们在这里要说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呢？所以神的话呀，常常是隐藏的。这是我在读神的话语当中啊，常常体会到的一个点。那么，比如像十条诫命，啊，比如像新约里的八福，甚至是从第五章。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到第七章，啊，它都是明显的，就是神在教导我们的时候，那些明显的就是他对你生命的要求，啊，他对你这个人的呼召，哎，他就写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了，让你一看就懂，让你一看就应该就知道。照着去行，所以说呢，在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登山宝训的末了， 主耶稣说：“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他就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打、水冲、风吹，撞着这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如果你不听，就是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打、风吹、水冲就倒塌了，并且倒塌得很大。那这个房子呢，当然就是我们的信仰。那么这个磐石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所了解的。那各样的风吹啊，水冲啊，这些呢都是试炼，都是我们所遭遇的这些患难环境。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说如何在一切的恶劣的环境当中，你还能持守你的信仰。关键就在于你能不能听从神的话，就这么简单。啊，不管这个神的话呀，在当时来讲，是不是合乎当时的情理，合乎你的心情，啊，这些都不是，而是有主的话来了就要听，就像耶利米啊说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结婚。他就终生未娶，比如说让他买一个很贵重的腰带，然后埋到这个河边去啊，伯拉大河边去，哎，他就去。那很多事情是不合常理、不合情理的，但是呢，还要遵行啊。我们要投降巴比伦，哎，要认贼作父，啊，要到巴比伦去。啊，背井离乡，离开故土，要投降巴比伦人，这不是卖国吗？这不是汉奸吗？这不是走狗吗？那你说当时的那犹大人当然是义愤填膺了。啊，他们怎么能够接受这个话呢？但是神直接就对耶利米的这一个副手，他的那个助手叫什么呢？巴路。啊，他说你要顺服下来，你要听我的话，以自己的命为炉，你就可以得存活。啊，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所以说，我们呢一定会怎么样呢？哎，要明辨是非，啊，我们要察言观色，啊，我们一定要看看环境怎么样，我们才能遵行。其实很多时候呢，是人的眼光，而不是神的眼光。因为神的他一说话，他就不一样了，啊！但是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呀？隐藏的将是隐藏起来，那是神的智慧；将事情查明出来，那是君王的荣耀。神是个隐藏的神，所以他很多的话都是隐藏起来。所以到了后期，耶稣才在讲道的时候就喜欢用比喻，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去看这些先知书，他也经常用比喻，啊，所以显明的事是属于我们的，隐藏的事、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这圣经的话，那在这里呢？他就用了一个隐藏的手法，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其实呢，是欲盖弥彰，啊，它是一个启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手法呢？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论犹大。众民的话就临到了，在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把约雅敬第四年与尼布甲尼撒元年放在一起说？那你我这么一读圣经啊，每天早晨读经，这是我的任务啊。 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就是拜伦王尼布甲尼撒的元年，耶和华的话，论犹大众民的话，临到耶利米。哎，你就这样就读过去了，不行，就要反复思想，反复揣摩，为什么把这样的两个年代放在一起？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啊，而且这是20年前说的。啊，不是现代说的，啊，这个意思在说什么呢？是告诉你，那个决定你命运的那个国家，将来毁灭犹大国的那个国家，已经元年了，已经开国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多么重大的提醒，这是一个多么振聋发聩的警告！啊，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蒙呼召离开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加勒底的乌尔，就是。巴比伦就是巴比。现在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国家了，他已经开始立国了，他已经开国了，开国大典。你看中国人每次啊都喜欢1949，毛泽东啊和他的一众登上天安门城楼，在那里说什么？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站起来是好事，是不好的事呢？对这个世界是好事，是不好的事呢？神知道。啊，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看见的，这一个将来灭以色列国的这个国家已经是元年。神，你不要说是耶利米啊，这是神在提醒神的百姓，你们要警醒啊！这国家已经起来了。等到后来，到了耶利米的现代，或者说耶利米的当时，20年已经过去了，是不是？耶利米已经向他们传了23年了，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依然故我，偏行己路。那你说这个国家会怎么样？所以弟兄姊妹啊，所以当我读到23年之说的时候，我的心受到了大大的触动。尤其是这第一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这么好的王的儿子，却是一个这么坏的一个光景。所以说，我们在这里，你要在主面前醒察，尼布甲尼撒这个将来要灭犹大国的王。已经立国了，神的审判已经临近了，可以说是逼近了。就像主耶稣常说，他说什么？神的脚步，主的脚步就在门口了。无花果树已经发芽长叶了。但是你说这话，直到现在还在讲台上讲，很多人耳朵都听出响的来了，都没感觉了，是不是这样？油蒙了心吗？耳朵发沉吗？所以在这里就是这样。约雅敬的第四年，其实就是主前的605年。犹大百姓已经第一次被掳，啊，已经开始被掳了。啊，以色列有3次被掳，这是第一次。在第一次被掳的时候，但以理。 就在其中。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常有耶和华的话临到我，我也对你们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只是你们没有听从。常有，也就是说，神的话不是一次、两次、三次，是常常的临到我们。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领会的。所以，这是我们在主面前要知道的。神的话不是偶尔出现，而是常常的、频繁的。对着这一群不听的百姓说话，你要这是一个很漫长的啊！你说23年就听一样的信息，那确实是感觉很漫长，很难熬啊，真是煎熬啊！啊，就听一样信，没主日来就这一个信息啊，所以说你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求神可怜我。但是你说，作为传道人啊，作为先知耶利米，传了23年，没有一个愿意听的，他那心情啊更不好受，哎，他那个心情啊更加沉重，啊，他传了23年没有果效，没有人想听，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肯听，你说他那个心情怎么说？那第四节。这里特别说了一句话：“耶和华也从早起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话是非常有意思啊。第三节说是什么呢？是借着耶利米说的啊。我也对你们啊，这个传说就是从早起来传说。那到了第四节，耶和华也从早起来。所以，耶和华是一个从早就起来的神。神是一个警醒的神，神是一个不打盹的神。神是一个从早就起来的神。他不仅打发了耶利米，第四节说什么呢？差遣他的仆人，下面用了一个字，什么？众先知，不止一个耶利米。不止一个先知来传讲，只是你们没有听从。那神的话就他传了，那你不听，罪就定了，就这么讲，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呢，我们要求神怜悯我们，啊，叫我们在这里要知道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哪里呢？我们来看第五节。啊，我们来看第五节。所以啊，我在这个读圣经的时候，你要这么真的这样去读过，你没有感觉；真的要反复思想的时候，他就有感觉了啊。第五节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耶和华古时所赐给你们和你们列祖之地，直到永远。”那好，现在我们今天。一定要知道，神拣选了亚伯拉罕，就给他一个吩咐，让他怎么样呢？离开加勒德伯尔，离开本族本地富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区。然后呢，在创世纪15章，神又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神对以撒、对雅各都这样讲，甚至约瑟一定要把骸骨从埃及搬回迦南，要埋在神的应许之地。你看见没有？这都是信心。那后来神又兴起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那现在呢？这里告诉你。啊，这里他特别告诉你，告诉你什么呢？啊，他告诉你， 你一定要怎么样呢？回头。啊，第五节说，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恶道和所做的恶，便可居住。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回头和居住原文是一个字根。啊，这个回头和居住是一个字根。你回头了，你就可以住在神的应许之地，这块地还是你的。那如果你不回头了，那就不能再住在这块地，这块地要把你吐出去，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三样东西，一个是他们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一个是他们的土地，你看，直到现在还在争，是不是一直在争这个土地？第三个是什么？国度。第三样东西，这都是神当初对这个亚伯拉罕，在他这个蒙召的时候告诉他的。可是呢？他原来被带出家里的味儿，现在他要怎么样啊？要被掳，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要被掳回到家里的味儿，要回到巴比伦。你知道这是一件多么恐怖的事情，多么可怕的事情。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要思想，说你如果听了主的道，你回头了，你就还可以在这住着，我不赶你走；如果你不听不回头，那我就赶你走，就这么简单。这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啊，第一点，这个23年之说。所以求神怜悯我们，神的祝福是有条件的，神要人听他的吩咐。如果你不听，你觉得这地就是你的了，对不起，神要把你从这个应许之地把你赶出去。好，现在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大点，70年之说。我们来看八节。到九节，啊，八节到九节，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照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尼布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嗤笑，并且永久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弟兄姊妹，这里啊，他这个耶利米是真是，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呢？他说一句激起民愤的话。这个激起民愤的话是什么话呢？他是这么说的啊，第九节。我必召北方的众族。下面这句话是最让以色列人生气的。我仆人巴比伦王耶利米他对自己的百姓居然称尼布甲尼撒是神的仆人，那你说？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能接受得了？你这个信息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来的，或者是你自己来的，不是从神来的。你为什么称我们的仇敌，说他是神的仆人？那神的仆人都是什么人呢？我们一个一个的去理顺神的仆人，那都应该是圣洁的、伟大的、属灵的， 对不对？亚伯拉罕神的仆人，摩西是神的仆人，以利亚是神的仆人，江守道是神的仆人，对不对？哎，你都可以这样讲，结果你说什么呢？你说那个仇敌也是神的仆人，他们就会质疑耶利米这个先知的职分，他们就会质疑先知耶利米的预言。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就是一个最激起以色列人民愤的东西。啊，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看见的。那么，在这里，尼布甲尼撒被说成是神的仆人，虽然这位王不认识神，不跟从神，啊。但每个人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啊，尼布甲尼撒不认识神，这个有没有圣经根据啊？有没有典故啊？有啊，啊，有一天他这个在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大城的平顶上，在那里巡行，他说这大巴比伦不是。牛被赶到外边去，哎，这圣经的话吧，非常的清楚。你从那个时候起，他才知道神在人的国度里掌权，他才知道呢，他不是凭自己，是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所以说，你在这里看见非常清楚，包括他和但以理以及与但以理三个朋友之间的那些交涉，他应该知道这位神啊，但是他也不愿意跟从神。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后来巴比伦国度的最终结局，最后的下场。好。那在这里，我们来看，因为神的百姓惹怒神，以至于呢，神不再顾惜，地就永远荒凉。第十节，我又要使欢喜快乐的声音止息，啊，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你们中间止息，这话是三个点。第一个是什么？欢喜快乐，这是蒙福的光景。啊，他们这个到耶和华殿里来，我们就应该欢喜，是不是？哎，那上一次我们的弟兄在领事都提到这一个啊，那个姊妹领事就是，你看就应该欢喜，对不对？这个是很清楚的。这是一个蒙福的光景啊！他们这个满舌欢呼的时候，满口欢喜的时候，就知道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哎，这是一个蒙福的光景。这蒙福的光景怎么样呢？窒息了。新郎新妇，哎呀，这是一个更新换代的一个传宗接代的啊，一个好事儿，窒息了。还有什么推磨？推磨是什么？推磨就是磨粮食啊。哦，连推磨的声音都窒息了，那就是要挨饿了。饥荒来到，推磨的声音也窒息了。这你看见没有？还有什么？最可怕是连灯光都窒息了，日常生活都不能继续了。那你说？这个国家的意义在哪里？你这，如果我们一点一点这样去思想，你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话，真是令人恐惧战惊啊！蒙福也没有了，传宗接代也没有了，粮食也没有了，连灯光都熄灭了，那怎么活着？这很清楚啊。 触目惊心，这些话真是很厉害。所以下面说呢，第11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在这里呢，我们简单有一点回顾啊，就是建立巴比伦王国的这个王呢，叫尼波普尔撒。啊，他在主前612年灭了亚述。那埃及王法老尼哥呢，就率军北伐，是在主前609年，在加基米什这个地方与巴比伦王征战，被巴比伦王所派的儿子尼布甲尼撒打败了。啊，4年的时间，彻底打败。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尼波普尔撒啊，他这个病重驾崩了，那么就告诉尼波甲尼撒回国敬畏啊，回国继位。所以他在回国的途中啊，他看着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不顺眼，因为他们投靠埃及嘛，就顺便啊就把他们打下来了，带了一部分人掳到巴比伦去，哎，这就是我们看见的啊，第一次被掳就这么来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主借着耶利米说，这国的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那现在我们请胡定给我们看一下立位记26章啊，立位记26章，啊，我们来看一看啊。立位记26章，33节，26章33节。啊，26章33节到35节，啊，33节到35节，我要把你们散住在啊，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我也要拔刀追赶你们，你们的地要成为荒场，你们的诚意要变为荒凉。你们在仇敌之地居住的时候，你们的地荒凉，要享受众安息。正在那时候，必要歇息，享受安息。啊，我们再看43节，啊，43节，43节，你们离开这地，地在荒废无人的时候，就要享受安息，并且他们要，并且啊，他们要服侍啊，我看不太准啊，服侍啊，要服罪孽的刑罚，因为他们厌弃了我的典章，心中厌恶了我的律例。这是谁说的？不是耶利米说的，这是以色列人的先祖摩西说的，在摩西五经就早就预言了这件事儿。我想那些拉比，那些当时以色列的长老，那些通晓律法的文士，他们就知道摩西的这个预言，这个古老的预言就好像阴云一样，沉重地压在他们的心里，说以色列要被赶到荒废之地，这个地方要成为什么呢？荒场，要享受安息，弟兄姊妹啊，这话就要应验，就在25章第1节，啊，约雅敬4年的时候，正是尼布甲尼撒元年的时候，王国的丧钟 已经敲响。啊，这是叫我们在主面前要受到多大的一个提醒，求神怜悯我们，神要报应，啊，神要报应。所以说，我们今天如果不顺从神，神的手就要临到我们身上，求神可怜我们。啊，70年有三种算法，有人讲神是啊。这个最伟大的会计师、精算师，啊，70年有三种算法。我们来看第一种算法。第一种算法呢，是由约西亚王死的那年，也就是主前609年算起。啊，约西亚王死的那年，主前609年算起。70年后就是波斯马代灭巴比伦的日子，这是以巴比伦的崛起和灭亡来算。啊，第二种算法是由犹大百姓第一次被掳，就是主前605年开始算，到波斯王允许犹太人归回，也就是主前536年，刚好是70年。第三种算法是从王国圣殿被毁，就是主前586年开始算，到圣殿正式被重建，就是主前516年，刚好也是70年。啊。三种算法都刚好是70年，怎么算都是刚好。这地要安息70年，神要这个土地有一个极大的安息。什么是70年呢？摩西说了，人的寿数是70岁。哦，原来是在这里，啊，原来是在这里。因为70年刚好是一个人生的长度，他们因着不听从神，被巴比伦辖制，这一生就浪费了，这一生就归于徒然了，因为他们不听从神，所以他们的生命就被巴比伦辖制，活得荒凉，活得委屈，活得羞辱，就这个意思。所以是被掳70年，求神可怜我。这是70年之说。好，我们讲最后一点，示沙克之说。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从15节啊到末了。啊，它是两个段落，一个段落叫愤怒的酒杯，第二个段落呢叫牧人的哀歌，是这样一个段落。但是呢，我没有想这样讲啊。这个25章其实就是一个序言，是什么序言呢？是46章到51章列国覆灭的序言。我再说一遍啊。这个25章这一章很重要，它是前24章的小节，是46章到51章的序言。啊，它是这么一个很关键的一章。啊，它说到了列国的覆灭。那也许我们46章到51章呢，也许我们会讲，也许不会讲。啊，因为它跟这里讲的是内容一样的，啊，主题一样的，啊，我都在这里呢，先给大家，提个醒，啊，求神怜悯，啊，现在是巴比伦正上升的时候，正不可一世的时候，啊，就好像我要格陵兰岛，你们愿意把它卖给我的话呢， 那我就让你们好过，你们不让他们卖给我，那我就给你们加税，先是10%，6月份如果还没有买成，那我就加到25%。那另外的一个美国的将军也说了，这个冰岛也可以成为美国的第52个州。啊，这美国正在壮大呀，啊，加拿大也是，啊，这格陵兰也是，啊，这个冰岛在世，那真是美国就再一次伟大起来了，那川普就可以呢，这个与华盛顿齐名，啊，这是你看见的，是不是？所以在这里啊，没有人能想到。在巴比伦这个国家正在上升的时期，不可一世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告诉犹大人，其实也是告诉巴比伦人，70年后，巴比伦人必遭到报应，巴比伦要亡国，成为别国的奴仆。这在当时来讲是不可想象的。啊，这国刚建立起来，你都说他要亡国，那也真是要从神得预言啊，得启示才敢这么说，那不然的话，谁敢这样讲呢？啊，所以说你看见可怕不可怕？结果就在主前539年，波斯马代王，啊，波斯马代的国王塞鲁士就率领军队攻取了巴比伦。将巴比伦当时的王伯沙撒杀死，让巴比伦做了奴仆。神的话永远不会落空。啊，那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耶利米书的25章。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来看一下这个，25章的。啊，第26节啊，我们是少读一点。26节啊，以后嗜杀客王也要喝啊，北方远近的诸王，以及天下地上的万国要喝。所以我原来想叫万国之说的，以后嗜杀客，他有个括号，就是巴比伦王也要喝。在耶利米书51章，啊，耶利米书51章，你们看这周报就可以了啊。示沙克何竟被攻取，啊，再往上看一点，攻击巴比伦和住在利加米的人，这里还有个词叫利加米。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提到利加米？如果你读的仔细这段经文的时候，25章。它里头还有个新利，有个利加米51章，还有这里的示沙克，这是什么呢？这是密码学的祖宗。啊，我们常听说过有摩斯密码，你看那些谍战片啊，会有摩斯密码。真正的密码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啊，最初的密码学就在这里。是最简单的密码学，所以我想了半天，就用示沙克之说做题目。这密码学是怎么来的呢？我就打一个比方，我们就用英文来说就行了。英文是26个字母，A B C D E F G 是吧？它是从 A B C D 到最后是什么呢？W Y G 是吧？它到最后，这是一个顺序，26个字母。那什么叫做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密码呢？它叫阿布特西，阿巴特西啊，这个密码，这是个最简单的密码学，它是我们顺着念，就是 A B C D 一直到 Z，但是呢，这个密码呢，它是把这个次序颠倒过来，从 Z Y。WX 它这么来到 A，这样的话呢，我们说这个巴比伦这个名字啊，我们就打个比方吧， 啊，希伯来人的第一个字母，它是这个阿莱夫，它的最后一个字母叫做塔乌，就是把它倒过来。那第二个倒数第二个字母叫辛，正数第二个字母叫贝塔，啊，就这么把它颠倒过来。那巴别呢，就是 B 打头，哎，我们知道巴别嘛，哈，用英文这个 B 打头，bit，啊，那就转换为呢倒数第二个字母，叫做辛，啊，那希伯来的字母呢，叫做这个。拉梅德，啊，这个呢，再把它调换过来，那就是卡夫，这就是士沙克这个名字的组成。啊，从一个顺着的变成一个倒着的，这个就是最初的最简单的密码的形成。那这个士沙克的意思是什么呢？羞辱。神要使巴比伦的荣耀变成他的羞辱啊！然后从15节到38节，这是一个列国的一长串的国民，涵盖了当时犹大四围的国家呀，包括埃及、腓力士啊，是天下地上万国，神愤怒的杯就会临到他。无一幸免。最后，士沙克，也就是这个强大的、在当时荣耀的、不可一世的巴比伦，也要喝神的怒杯啊，被毁灭，蒙羞辱。这就是在这里所看见。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在耶和华大为可日子，神的审判要从他的选民。起手，从神的家开始，然后扩展到地极，无一幸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何等蒙福！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解决了神公义审判的问题。信耶稣就不再被定罪。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付上代价，我们就与我们这位公义的神和好了。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理应将自己全然献上，为主所用，像先知耶利米一样。”盼望世人趁着神还宽容的时候，赶紧悔改，赶紧归向神，免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就已经迟了。哎，这就是这段经文的意思，这就是先知耶利米的说。好，今天我们就和弟兄姊妹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啊！